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身边有好些亲朋好友，听闻了福音却不接受，根本的原因还是不能够相信有神。生物医学科学家李成博士也曾从不相信到相信，后来他写下发行量巨大的《游子吟》一书。他在书中对不信的人说，我们从小就生活在无神论、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环境中，很少听到有关神的事情，就想当然地认为没有神。但仔细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到底有没有神这个问题。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的疑问时常困扰着我们，我们也为之思考。其中最根本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宇宙的疑问。据科学家的测算，即使是一秒钟围绕着地球转七圈半的光，要从宇宙空间的这一边到达那一边，也需要80亿年的时间。如此广大而奇妙的宇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二是关于生命的疑问。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可以造出地上的汽车、海底的潜艇、太空的卫星，但万能的科学至今还不能造成一个生命，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胞。人所造的都是无生命的，那么这奇妙的生命到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三是关于人自身的疑问。为什么众多生物中只有人才具有智能，能够思想和改造世界，成为万物之灵呢？到底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活着，死后往哪里去？对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本书才能够给我们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圣经。圣经是人类历史上保存下来最古老、最完整、最有权威的书。我国最古老而完整的史书是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公元前90年左右，但最早的圣经经卷比它还早1300年。圣经是神的话语，它不仅揭示物质世界的奥秘，更在揭示属灵世界的奥秘。是的，我非常相信李成博士所分析的这些。其实就相信的逻辑而言，人相信自己是被造的，比相信自己是从猴子进化来的要更简单、更容易。但人宁可相信复杂的、说不通的道理，也不愿相信简单明了的真理。这仍是人的罪性使然。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犹大书第四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呢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五到六节。读完犹大书第四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这些偷着进来的人是谁啊？我不会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吧？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今天仍然有假教师啊来去出现，他们就暗暗地歪曲圣经的教训，把他们自己的意见、生活方式以及错误的行为啊说成是对的。他们这样做可能会得到暂时的自由啊，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但他们呢稍后啊就会发觉歪曲圣经就是玩火，就必会引火自焚。他们容忍并且鼓吹罪恶，找借口啊去犯罪，那么神他必定会来审判的。啊，或许也有人会忍不住的问了，世代邪恶，我们如何才能够看清假教师他们的真面目啊？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有些人以为神学枯燥乏味，不肯研究圣经，那么拒绝学习正确教义的人，他们就很容易啊坠入到假教师的陷阱中，因为他们并没有在神的真理上来去扎根。所以呢，我们必须认识信仰的基本教义，才可以分辨错误的教义，避免自己啊和别人来去蒙受伤害。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古时有假教师，那么今天也有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怎么办呢？那么根据圣经和一些史料的记载，第一世纪时啊，有很多假教师，他们就说啊，基督徒啊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来做任何的事儿，而不用惧怕神的惩罚。他们就轻视了神的圣洁还有公义。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呢，他也斥责过同样的错误的教导。那么今天仍然有基督徒，他们就轻视罪恶，他们以为信仰和行为啊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有真实信仰的信徒，他们会借着行为，也就是对神崇敬并且遵行神的旨意，来去显出他们的信仰。犹大在这封书信的第四节，他就阐明了深入到教会内的假教师他们的特征。虽然他们是隐藏原形啊，假装成基督徒混入到教会中，但是圣经啊已经预言了对假教师的审判，其结果因自己的错谬教导就招致自取灭亡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认识到以下的两点教训。第一，就是神他不喜悦自己的话语变质，哪怕是一点疑惑也不允许。第二，假教师的活动啊将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而且越濒临末日，那么就越疯狂。假教师就主张信徒啊已经因信得救了，所以在律法所要求的伦理中啊得到自由了，那么因着这些，他们就陷入到放纵情欲的深渊中，并且啊要把别人也拖进到罪恶之中。那么初期教会当时啊，诺斯底主义者他们虽然承认基督的神性，但却否认基督他的人性，其实呢这也是对基督代赎事工的一个否认。那么与此相反，在现今自由主义神学者当中啊，也有很多人呢，他们就否认基督的神性。基督的道成肉身呢，是一个神秘啊，只有超越人理性的信心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来的。犹大说，他们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你看，早就有人呢提出警告了。根据《使徒行传》的20章29到31节。以及保罗书信的记载，保罗警告啊，已经有假师傅溜进教会了。我认为，凡是蒙圣灵祝福的活动啊，都要很谨慎，因为魔鬼他会尽其所能，不择手段的来溜进教会的。啊，别以为魔鬼啊，他会以真面目来出现。魔鬼的差役啊，他们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那么，对任何活动的一个最佳的试验，就是有关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如果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你就要立刻的排除。但是呢，关于基督神性的议题，你必须要小心的判断。很多时候啊，这些假师傅呢，他们会否认基督的神性，还让人觉得他们相信基督是世人的救主。那么西门彼得，他在彼得后书2章1节就警告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保罗他在加拉太书2:4，他也警告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所以呢，我们必须细心护卫每一个蒙神祝福的活动。在教会体制外的组织啊，可能会偏离真道，因为撒旦的差役，他们随时会从后门混进来的。那么犹大就指出，偷偷混进教会的假师傅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顺着自己的本性，这些不敬虔的假师傅啊，他们会做以下的两件事儿：第一，就是歪曲否定神的恩典。那么正如犹大他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第二，他们就否定主耶稣基督的神性，犹大说，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不虔诚的就表示啊，他们把神就排除在生活之外。评估和衡量一位教导传讲圣经真理的人是否敬虔，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对夫妇曾经告诉我一件事儿，让我惊讶不已。我原本以为这对夫妇啊能够分辨真理的。他们参加了一个查经班，对主讲老师啊印象非常好，认为他太优秀了。但是呢，他们却能够包容这个老师坦诚自己有外遇。你看，一个讲课生动的圣经老师仍可能是一个不敬虔的人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放纵情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字儿。我认为放纵情欲的同义字啊，就是放荡无忌。放荡无忌就包含有母乏忌啊、骄傲自大的这个意思。即使触犯了禁忌啊，还是依然顾我。那么犹大说，不虔诚的人把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落入淫乱之中。使徒保罗他告诫加拉太信徒啊，要当心，不可把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也就是放任自己啊我行我素，陷于危难之中。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13，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么现今离教叛道的特征啊，就是严重的淫乱。他们就丢弃了圣经中关于道德规范的一些重要教训，但却说成啊那是新道德观。那么教会啊有一个日益扩大的危机，那就是支持和宽恕这些严重的淫乱现象。有一位作者他曾经这样来说，他说，今天世人的乱源之一就是将性啊错当成爱，金钱错当成脑袋，网络错当成文明。有一个人把下面6个项目啊说成现实教条。他们说，第一，神是人类一厢情愿的想法。第二，宗教是逃避现实的机制。第三，人类是被美化的大猩猩，问太多问题，压抑太多欲望。第四，道德只是品味的问题。第五，爱是艺术。第六，人生是一场骗局。可惜呢，今天有很多人呢，他们就是这样的来去看待生命的。我们看到的放荡无忌的标记，就是人心对公平正义所持的那种傲慢的态度，完全无视这种罪行所带来的后果。那么放荡无忌还有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故意的行恶。 诗人就描述婚姻，认为婚姻呢不重要，也没有必要。他们想和谁同居啊，就和谁来同居，完全把社会的道德观抛诸脑后，但却丝毫不知道道德观乃是构建家庭和国家的一个根基的。早在1959年，某国有一位将军就告诉一大群的教育界的精英，还有商界人士以及执法人员，他说在民间和军中涌动着一种淫乱的风潮。他说道德败坏是迫在眉睫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在年轻人中间树立道德典范，这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们看到道德沦丧已经发展到了极度危险的一个地步了。我们要谨慎地审视教会中负责教导的人的，那么请问他们有教导不合圣经的道德观吗？犹大就告诫我们了，要谨防这样的教导。离教叛道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否定主宰万物的神以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离教叛道的人，他们会讲到神和主耶稣，但却否定基督的神性以及主的作为。那么在犹大的时代，诺斯底主义他们是最具代表性的离教叛道的了。他们就主张肉体是邪恶的，一切物质啊都是邪恶的，唯有灵性是良善的。他们的结论就是肉体的作为不重要，他们可以满足肉体的欲望啊，肆无忌惮的淫乱，恬不知耻的犯罪，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傲慢的来无视自己所犯的罪。你看，这就是滥用了神的恩典了。那么今天同样的想法又再度出现了，新道德观一点儿也不新的，不过是史上第一个异端诺斯主，不过是史上第一个异端诺斯底主义的翻版罢了。诺斯底主义不承认那位既是独一的真神又是人子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敌基督的一个记号了。那么在约翰书信里边呢，约翰就称这种人是敌基督，凡不认主耶稣基督的一定是敌基督的灵。那么接下来犹大他就举出了六个例子来说明过去离教叛道的事儿。那么在读这段经文之前，我先提醒你啊，什么是叛教。离教叛道原文的意思就是除去、撤走、脱离、放弃。我认为帖撒罗尼迦后书用这个字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撤走教会啊，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谈到的教会被提。基督再来之前，先是信徒被提，也就是教会啊将被撤离，将信徒从世上被提，那么会导致彻底的离教叛道，也就是偏离真道。根据路加福音的18章第8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他就问了，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么这句话在原文呢是一个否定句，所以答案是不会遇见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在世上找不到有信德的人的，那个时候世人会完全背离真道的。在所有的信徒被提之前，基督不会再来，不过呢这个事儿随时都会发生。那么现在犹大要举六个叛离真道的例子，那么其中有三个集体的例子，三个个人的例子。我们先来看集体的例子，在犹大书的5到7节，那么在犹大直接警告假教师以先，他就提示了在过去以色列的历史上啊，神降在不敬虔之人的几次的审判，神对这些离经背道者的态度啊，一点也不含糊。那么神在旧约圣经里边已经不止一次的表明出来了。犹大在这里啊，他用了三个例子来去提醒读者，就是不信的以色列人、犯罪的天使以及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城的人。好，第一个例子是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从前神救了他的百姓啊出埃及地，那么后来呢就把那些不信的人给灭绝了。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这些百姓，那么应许中啊也包含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能力还有权力，可是呢他们却在加迪斯巴尼亚，他们却听信了探子的恶心，并且背叛了神。那么结果呢，所有在离开埃及时年纪在20岁或者是20岁以上的男丁啊，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呢，就全都死在旷野了。
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书第五节，经文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啊，由于不信，以致被灭绝。这是神惩罚离教叛道的一个先例。以色列人到了加迪斯巴尼亚，但却不肯进到应许之地。探子回报，神告诉他们呢，有关加迪斯巴尼亚的事儿，句句都是属实。但是除了两个探子以外，其他的人呢都不信神要带领他们进到那地。他们还说服群众啊，相信他们所说的是真话。那么起先他们不信那是一块美地啊，等到他们看到那个美地以后啊，又不信神能够带领他们进到那地，他们宁愿留在旷野，也不愿信靠神。你看，这就是离教叛道的例子了。他们背离了当初离开埃及时的信念了。神给他们两个应许，神说：我要领你们出埃及地，也要领你们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的不信就使得他们呢继续的留在旷野中，是让他们在旷野就多待了38年，直到出埃及那一代的成年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全部死在旷野，然后神才领他们进到迦南。以色列人呢还用他们的子女啊来作为推脱的一个借口。民数记的14章31节记载，神说：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时也会拿孩子啊来去做借口的，来推脱应尽的服事的。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是冠冕堂皇，但却意味着神不会眷顾我们的孩子。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必定会看顾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正如神他所应许的，以色列新的一代的确渡过了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但那些离教叛道的一代却在旷野中灭绝了。这是犹大所举的第一个例子。犹大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根据民数记的第14章和第21章的记载，出埃及以后啊，以色列民族尽管受到神莫大的恩典，但是呢，他们仍然不信神，反而就坠入了各种拜偶像还有放纵情欲的恶行中。那么因此，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20岁以及以上的男子全部的都死在旷野中了。犹大书第6节又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这节经文所描述的就是起初的部分天使，他们因为骄傲，因为轻视神的宝座，就来受审判了。正如彼得后书2章4节彼得所说的，彼得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好，犹大所举的第二个悖逆和叛离的例子就是犯罪的天使。对于这些天使，我们确实知道的，就是他们呢不守所委派给他们的本位，离开他们自己的住处，而现在呀，他们被主用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中，等候面对他们的最终的审判。那么圣经似乎说明了天使啊至少有2次叛离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路西弗他的堕落。那么在这次背叛中啊，有成群的天使就跟随他。那么现今这些堕落的天使尚没有被捆绑起来，魔鬼及其手下的恶魔正在积极的跟神及其圣民来去征战。那么另外一个天使叛离的例子是犹大在这里所说的，彼得也曾经提到过。那么对于这里所指的是什么事件，那么圣经研究学者的意见呢有相当大的分歧，他们提供的意见纯属个人的观点，并非确定的事实。我们相信犹大所指的是记载在创世纪的6章1到7节的事件。神的众子离开了他们作为天使的本位，以人的形象就来到地上，与人的女子就结婚了。那么这种婚盟就违反了神的安排了，在神看来啊是非常可憎恶的。第4节可能暗示啊，这些不寻常的婚姻关系就产生出了恐无有力啊穷凶极恶的后代。 不管这是事实与否啊，明显的神对这个时期的人类的暴虐啊就感到异常的不悦，并且决定啊用洪水来去毁灭全地。那么就这个观点，学者啊有三点反对的意见。第一，就是创世纪的经文并没有提到天使，只是说神的儿子们。那么第二，天使是无性别的。第三，天使并不嫁娶。没错，这段经文呢的确没有特别的说明是天使，但是就梵语，也就是古希伯来语来说呀，神的儿子们确实是指天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从表面看来，人不能相信神有各种理由和原因，但根源还在于人的罪性，而人的罪性又很难叫人意识到并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且犯了罪。罪人不相信神，不认罪悔改，自然不能得救，那结局也自然是灭亡，归入永死的地狱刑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都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